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听听别人的故事，想一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在这边分享真实的生命，告诉您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边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但这些来宾他们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在他们的生命经历上帝的恩典作为以后，接着来到麦克风前面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在我们中间分享的是周伯宏弟兄，他的生命经历许多的曲折，他曾经负债，他也曾经走偏过，但是却因为上帝的安慰、保守、带领，然后让他可以走到如今的境地。我们今天就来听听周伯宏弟兄来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伯宏弟兄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小时候是出生在怎样的一个家庭呢？
我小时候是出生在一个不算是很富有的家庭当中。那有还记得说我父亲当时是骑着那个年代的叫做孔明车，然后后面有一个竹篓的那种，他可以跑6公里，就为了到果菜市场去采买我们一家子一个礼拜的菜量，因为他说这样是比较便宜。那总共有6口人需要养。那小时候父亲还有母亲都对我们的品格教育非常的注重，反而是在那个学业压力上就没有给我们那么多的压力。那我记得在小学的时候我就已经领到我第一张的那个食物不昧的奖状。
哇、哦、是小时候就是一个食物不昧的人。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在成长的过程中你有没有在家庭里面遇到什么样的挫折，或者是在家庭里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
后来当我年纪逐渐长大的时候，我就开始就是正常的小学国中这样一路念书读上来。那也真的很感谢父母当时对我的教育。那一直到高职的时候，可能是自己对课业不是很在意，然后就因为我们那时候高中是需要考试的，那刚好也让我去考上了那种私立的五大名校。其实那种学校一般来说只要你有成绩就可以进去。那在这个学校当中就结交了到一些比较爱玩的朋友们，那也就跟着他们一路的玩到了高三。可是在高职第三年的时候，因为一些自己品性不良啊，然后就被学校留级查看。
是在这个过程中家人有没有很错愕啊？
有啊，我爸爸第一个就跟我讲说他补助没有办法去补助了这种用留级的方式，因为爸爸以前是在旧制时代的电信局上班。我的学费他们都可以透过他们电信局来做补助，但是至于说我那个留级的他就没有办法补助。但是我也就是那时候开始 必须要自己去做半工半读来支付这些学费。
在那个当下，你开始从事怎样的打工呢？
那时候我就想说，既然说如果说要付学费的话，那我一定要找个比较轻松的、比较没压力的。那时候真的是餐饮业比较兴盛的时候，他那时候也不需要说你什么样特别学历，只要你肯做，然后去端盘子，那基本上他都有那时薪可以去让我做支领，然后甚至说在我的那个学费上也有所着落。那就这样，我就投入在餐饮业当中，因为我觉得说这个行业对我来讲比较没有什么压力，只要我肯做就会有薪资待遇的收入。那一直到毕业之后，我还是持续都待在餐饮业。那只是说餐饮业他们的工作老板在开店的时候，有可能说今年有正常的营运，那明年可能就这家店就没了。那也就是这样，我在以前在成长过程当中，大部分就是在找工作换工作，找工作换工作，
是
那一直持续到我30岁的时候。那时候觉得说自己年纪也比较大了，那不可能说在餐饮业这个行业继续打混下去，那就想要说转换一个行业。那时候就接触到了一个在台湾那当时非常盛行的传销工作。那在自己又不善经营的情况下，那觉得说我达到我自己购买产品达到 50% 的时候，我的收入是不是更多。那所以那时候就一股脑的全部就栽下去，甚至说购买产品的钱不够，就是用信用卡刷卡的方式下去。那殊不知自己那个行业真的是需要主动的去关怀问候别人，才有可能有那个
业绩
出来。那当时因为在餐饮业大部分都是人家主动
来
讲，那我这个行业变成说就卡在那裹足不前。那当时又是自己住在外面租房子住，然后在这种生活压力下，然后产品又卖不出去，然后又有信用卡债需要去偿还，就这样一直循环下来。然后后来等我惊觉的时候，我自己已经在30岁就已经真的是有了人生的第一桶金，那个是负债的100万。
负债100万。
对。
那这个时候你是怎么样子解决的？
当时我真的自己是彷徨无助，我想说我100万我到底要怎么还？如果说我真的不吃不喝的话，一个月2万多薪水也要好几年，那更何况说我还是必须要吃。那这时候刚好是我姐姐，我大姐她有出来帮我先处理掉这笔债务。那之后我就还是一样靠着半工半读的方式，然后来还这笔债。那因为出社会的时候，我觉得说我今天自己只有高职毕业，根本在社会上是成不了什么事，也没有人愿意说聘请那种年纪稍微有点大、学历又低的人来去做他的员工。那刚开始我是我就觉得说我必须要还是要再去念书。那刚好我们那时候有一种所谓叫做假日进修补校，那也就这样在礼拜六礼拜天我必须要做大夜班的工作，然后礼拜天下班又赶快跑去学校念书。那甚至说这样经过了3年，只要逢到假日的时候，我一定是几乎每天只能睡2到3个小时，然后就这样子完成我的学业，然后一直到我跟太太结婚前才把这一笔那个负债都还给我姐姐。
这段时间维持了多久啊？
将近有8到9年哦。对，那尤其是我在印象当中，我最深刻的是我在念书的时候。因为他那种应该是说超乎人类体能极限的状况下，我还能这样熬过来。那时候其实我刚开始就觉得已经感觉到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帮助我，不然光靠我自己这样子，我觉得说不可能。我宁可说走回头路，我慢慢赚慢慢还这样。
你讲到说这股神秘的力量在帮助你，你从小到大你有宗教信仰吗？或者是你是一个相信鬼神的人吗？
哦，从小我又真的是生长在一个那个佛道双修的家庭当中。
是，
我妈妈是佛教，爸爸是道教。那最主要的差别是在于拿香不拿香拜而已。
嗯，
然后那时候我觉得说，我也是跟着妈妈爸爸下去走这样的一个宗教的道路。那时候就是比方说像逢年过节的时候一定就要去他们的寺庙当中啊去做一个还愿啊点灯啊。那这样的我也做了将近有五六年之久。那时候我觉得说爸爸妈妈他们这样子做应该是对的，所以我才跟着这样子下去做。那但是在这个当中真的只是一个求平安，但是真的我自己一直比较开始会去思考想事情的时候，我会觉得说那还有没有别的方式可以让我心里面有一个真正的平安在。
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说你有这个传统信仰，其实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你也是非常听爸爸妈妈话，就是跟着拜跟着拿香的人。但是在你人生遇到这么大的困难，就是当欠下债务，然后又面临到就是需要花很多的时间跟力气在学业在工作之间的平衡上的时候，你有在这中间想到说要把这些困难交给神交给信仰吗？
那时候还没，
那个时候没有，是不是？
对，那时候只是也是一样很单纯的说，我就是拿香拜，
单纯只是认为说你拜的这一位就是保佑你平安，但是没有想过要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他。
对，然后甚至我想到说我妈妈在我小的时候，她有到那个庙里是跟神明求让我成为他们的义子，
嗯，
然后这样子的话可以逢凶化吉，
是，所以说对你而言，信仰就是一个童年爸爸妈妈给你的东西，然后跟着你一起长大，但是并没有对你的生命，其实在关键的时候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对。
是，那我想问一下，刚刚你提到你认识了你的太太，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你是怎么样认识你的太太呢？
其实我在这样一路的挫折当中啊，说真的，在我同年纪的一些同学，他们都已经五子登科，那在我而言，我当时是什么都没有，那刚好靠着学校补校进修，然后找到一个社福机构去上班，
是
那。在这当中就刚好认识到我的太太。那刚开始我是觉得说哇，这个女孩子不错，她下班的时候别人都是邀约三五好友先去下班 happy 一下。可是她跟我们的回答，她永远是说她要回家照顾妈妈。
是。
那当下我以为是她妈妈有什么样特殊的状况，身体有什么特别的需要人家照顾。可是后来转才得知她一些家庭背景之后，她就是很单纯的想要在下班时间多陪伴妈妈。那我就开始对这样的女孩子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吸引出来。但是因为我自己本身的那个经历啊，甚至说那时候还在负债，所以也对这种爱不敢去跟她说。那是刚好说有一次在她家庭有刚好发生失火的状况，已经烧得非常严重，连个消防车都来了。
是。
那这种时候我就是刚开始是基于一个主管的心态去关心他。那后来慢慢聊到说激发到心里面那种情感。那我也是先跟他交往看看，那我把我自己的过往经历，甚至说我现在还在负债这种状况跟他说。那他也接纳了我。然后我们才就这样子走在一起。
是，我们今天很高兴可以邀请到周伯宏弟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他的生命故事。刚刚他提到他在小时候不只是因为学业而留级，甚至到了出社会工作以后付出很大的劳力跟金钱，但是投资竟然失利，让他在年纪轻轻的状况之下就背上了巨额的债务。看似人生一切都没有希望的当下，但是却有一个恋爱的机会。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来听听周弟兄他的生命故事。 今天在我们中间分享的是周伯宏弟兄。刚才他讲到他在一个社福机构里面工作，然后他遇见了一位很善良很单纯的女生，每天要回家照顾他的母亲。然而一场火灾让他更有机会可以去认识这位女生，然后在认识的过程中，他也把他过去其实有负债这些负面表列的这些人生经历告诉他当时的这位同事。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伯宏弟兄，当你在愿意跟他分享你的负债这些的不好的经历的时候，你心中会不会紧张？然后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当时你的心情？
好，其实会呢，真的，我在跟他说的时候，第一个就想到说，谁会想要嫁给一个有负债的老公？
嗯，
那如果说是老公负债就没关系，但是你找的男朋友是负债的，那真的是，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那我也希望说自己我跟他交往的时候，不要一开始就有存在的一些比较奇奇怪怪的路去走，反而是可以用更真诚的态度去跟他说，那如果他愿意接纳的时候，那我们再一起开始走这样的未来的道路。
所以你当时就鼓起了勇气告诉他？
对。
那他是怎么样回应你呢？
他的意思是说，其实这种负债的话，他我们可以说，透过以后工作努力赚钱，因为我事后才得知说，我的家庭跟他的家庭母亲给我们的观念就是，只要肯做，就真的不怕饿死。
嗯，是。那但是我看资料，其实你的这位女同事，她其实也有一些相当惨痛的过去，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当你得知她的这些过去的时候，你是用怎么样的心情去决定要不要跟她在一起的？
刚开始我们在交往的时候，她还没有告诉我这些。
哦，她在一开始其实并没有告诉你。
对，因为在刚开始交往的时候，那我们就也是到后期的时候，他告诉我分享说，他之前过去在他的过去的种种都比方说他是离婚过的，然后尤其当因为那时候我对那个到底有没有结婚有没有离婚比较没有那么在意，反而在意的是说他告诉我说他有一个小孩，
是
他有个小孩子，但是是由前夫下去抚养。
嗯，所以你后来就决定要跟这位女同事步入婚姻。那当你步入婚姻之后，跟你想象的有不一样吗？
当我步入婚姻之后，跟我想象的确实有，还是有一些落差。
嗯，
因为我觉得说我跟他的从谈恋爱到决定结婚，当然说双方家庭的反对，到后来双方家庭的认同，那我觉得说哇，既然家庭认同，那就是这个冥冥当中就是神说不定了，可以从此那个白首偕老，永浴爱河。
嗯，
可是殊不知其实在夫妻的生活当中是没有这一条准则的，说哇，你们可以透过谈恋爱就一定可以让你们婚姻重启走上多幸福。那当然在这婚姻家庭生活当中还是都会有一些挫折争吵，然后两个人的意见都不相同。那人的爱真的是有限，因为之前在跟他交往的时候是因为一个爱，所以我可以有很多的包容，然后但是在婚后会有一些为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时候，那种爱就会来，人性给他的爱就会慢慢的缩小。
嗯，
那但是那时候我知道他有在跟着他的家庭是在走一个所谓的基督的爱，相信耶稣。嗯，那我这个家庭告诉我的是就是反正爸爸妈妈佛教吧道教吧都有啊，可是我刚好是想说那随便，那就再来多一个耶稣的教也不错啊。
嗯，
那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说宗教跟信仰上的差别，因为我还是一样说在持续的跟着爸爸妈妈就传统嘛传承，然后就看以后什么祖先神明啊初一十五啊，我们还跟我太太说那时候可能就是你要学会做菜啊，准备这些贡品啊来敬拜我们周家的祖先。
嗯，
好，那一直到后期的时候，有一次他佳敏他在回家的时候，他有听一首诗歌，那个诗歌就是《爱的真谛》这首诗歌。
是，
对。那因为我自己就想说，其实我过去那种五大名校也去读过啦，那个学校就专门教我们怎样去谈恋爱啦，我们的同学也会告诉我们要怎样去谈恋爱啊。那对这种男女之间爱，自己说真的也了解的比较透彻，也实际在那个高职这一段期间呢，交往了几个。那后来我看到他这一段那个爱的真谛里面所形容的，他比我所认知的爱真的层次高的太多。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有什么样的区别，你觉得是很震撼的？当时
在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惠，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那最后又有一句是叫做爱是永不止息。那时候我就想说，奇怪，怎么可能说会有爱是永不止息的时候？人的爱一定不可能说像那个爱情小说写的可以哇白首偕老，一定都会在这个当中会有一些起起落落的时候啊。那时候我就想说，就开始对这个经文产生好奇。
嗯，
那时候我还是不知道它是那个圣经经文，我只知道说，这写的层次真的是太高了。那我就开始对这样的经文开始有了好奇，然后才想到说，跟着妻子到教会当中去看看。因为我说真的是一个蛮有好奇心的孩子，好，那就想说去跟他看看。那其实我到教会当中才知道说，其实生命比我惨的人更多啊。
是，
哇，那个的癌症，哇，那个经商失败，那我这在人生的历练当中只是跌了一跤。那如果说有这样的神，那是不是他可以带领我一个人生新的方向？那时候我就开始对这样的信仰，对这位神产生了一个比较大的渴慕，觉得说是不是他是我人生当中的一个浮木。
是，那在你人生追求信仰的这一块，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当初认识这份信仰，然后想把你的生命托付给他，你有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说，这个信仰是耶稣基督为你死，然后为你复活，为你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当时你听到这些福音的时候，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感受？
好，这个说来我就蛮激动的，因为在以前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就是看到那个房子上面有个十字架，那个我知道那个是叫做十字架，然后在那个电线杆上面有贴了一张信耶稣得永生。这我也知道，那个阿弥陀佛也有，但是那时候区别性还不大。那一直到进到教会当中，让我去更深刻体会到说，原来十字架上就是耶稣他的爱为了我们来赎罪，神把耶稣钉他的爱是钉在十字架上，就为了来赎我们的罪的时候，那时候心里就一个砰砰然，那这个神这样真的蛮伟大的。因为一般的宗教是人去找神，但是信仰这个是神自己来找我们。那这时候让我既然他找到我了，那我也在他的家中，教会就是家，家就是教会。我在他的家中，我真的也确实说得到那个一个应该是说平安的感觉吧，真的是散发从内心而来的，跟我以前在烧香拜拜的那种平安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那你在刚接触这份信仰的时候，你有跟这位上帝有什么互动吗？你有向他祈祷？你有向他把你的忧愁、把你的苦难向他陈明吗？
有，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告诉我们说，哇，什么云彩般的见证。那我想说，见证就见证，为什么叫做云彩般见证？那时候自己就会想说，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来试试看？真的是不是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那时候其实我自己蛮喜欢在家里种一些园艺的，所以在假日的时候都会跑到那个花市里面去。那假日花市已经是人满为患，那时候我也想说，那我就来祷告看看神啊，让我有一个停车位。结果第一次，真的有
是，
我想说那可能是巧合吧。那我第二次再去又再祷告， 那时候我就停车位又出现，我就真的相信是有一位真又真又活的神，时时刻刻就跟教会所讲的，他都是与我同在。
是，
感谢主。
你有在之前其实有怀疑过，或者是不相信，或者是觉得这些人做见证是只是为了想要上台，或者是这些原因吗？
有，因为我想说奇怪，我这样子我都觉得我自己对未来都失去盼望了，那为什么他们在说他们是得癌症啊，或者经商失败，他们可以还是一样活得那么自由平安喜乐，那这个道理是不是他们所捏造出来的故事？那后来自己也是在多去参加几次的教会活动之后，然后甚至说进到家园的小组，然后去看看他们的生活，一个像我们教会常常告诉我们，就是一个共同生活，爱里成全，恩高传承。那也才知道说因着共同生活，我可以多去了解他们，那因才知道说哇，真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云彩般的见证。
是，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听听周伯宏弟兄上帝在他生命中动了哪些工作。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刚才听到周弟兄他分享他的信主的过程，其实听起来也是算是挺流畅的。当他进到教会，被吸引，被经文所感动，然后他也尝试向主祷告。当然他祷告的并不是什么大事，而是一个停车位，但是上帝就透过这个方法感动了当时在追求人生方向的周弟兄。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当信仰的生命开始进行之后，并不会一帆风顺直到永远下去，那在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挫折，或者是遇到什么样子的节点是让你去思考说，诶，我是不是要继续相信这一个信仰呢？
好，感谢主。好，那真的在圣经当中找不到信我就可以天色长蓝，反而在走这条路上的时候，真的是一些有一些生命的问题要更多的去对付。那就拿我自己的原生家庭来说，因为爸爸妈妈他们都是烧香拜拜的，那当我要受洗告诉他们的时候，那第一个哇，真的家庭又来争吵了一次，那也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啊，那我就还是取得爸爸妈妈的同意之后，跟着妻子搬离了原生的家庭。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跟他们沟通的过程？
因为他们是觉得说，我今天我是家中的长子，我必须要遵照传统，然后下去接这个香火啦、传承等等这一些那种传统的观念。那他们会觉得说，我今天娶的这个妻子进来，他怎么可以把他们的宝贝儿子带去又相信另外一个信仰，信去拜另外一个神。那时候因为他们还没有开始真正了解到耶稣到底是谁，也只有耶稣是唯一独一的真神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说我们两个是有时候会不会是走入什么邪教之类的。那后来也是都透过我们这虽然说是搬出来，但是还是跟家庭会有互动，定期的回去探望家里的爸爸妈妈。
那你在那个当下有介绍这个信仰给你的父母亲，或者是你用行动来向他们证明说你信的是谁吗？
其实当下的时候我有跟他们讲过说，这个因为我们家对面就刚好是有一间教堂。那间教堂是只有礼拜天才会开。那其他时间都是关着的。然后我妈妈第一个的反应就是，这就是教堂，他只有礼拜天开在那边，那其他时间他都不开，那谁知道他在里面做什么。那可能就是一个环境给他一个错误的印象，让他觉得说可能信耶稣不过就是这样嘛。那到后期真的是有祷告，然后神就开始动工。那刚好是碰到我父亲有一次他大肠癌，已经在第二期还第三期了吧，那已经在医院开始做化疗。那时候刚好现在的牧者穗哥与华姐他们也有来到医院单通来探访。那也就是那时候我爸爸他绝志，然后在后期他等他好的时候，有一次也来到了教会，甚至也把我那个弟弟的小孩子也带到了教会。那我就讲想说真的是神在动工。那但是因为我母亲她是从小就信佛教了，那她刚开始会很反对我们夫妻，觉得说我们夫妻没有去尽到孝道。那一直到后期的时候，她只要看到我们回家，她就是有说有笑啊，也会跟我们去讨论一些那个基督的信仰啊等等，跟她的佛教到底有哪里有差别。那我相信说神都已经开始在动工了。那第一个是我父亲，那再来相信说我母亲她在我们以后跟她更多的互动的过程当中，她看到我们身上的好行为的时候，有一天她也会跟着我们夫妻一起来跟随在回这条回家的路上。
是很高兴听到周弟兄分享他如何在他的家人当中传福音，然后让他的爸爸愿意可以决志信主，然后现在他也在慢慢的透过祷告跟母亲的相处，让上帝的工作同样在母亲的身上发生。但我还是想回到您的身上哦，就是当您自己在工作在您自己的家庭当中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挫折，然后你把它摆在 在信仰耶稣基督的面前，然后无论是遇到什么样的状况，然后透过信仰，然后你经历耶稣基督呢？
感谢主啊，真的是神一路的带领。那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我又转换了人生的跑道。
嗯，
那因为以前都是在社福机构做久了，能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就想说，那我今天已经将近50岁，应该可以养老了。那殊不知神在去年十月又把我调到另外一个社福单位。
是。
那这个单位是我重新它里面大部分都是一些身心障碍的孩子们。
嗯，
那这些孩子们他们呢有的可以生活自理，有的他们没办法生活自理，就连最基本的吃饭他们都没有办法。
嗯，
那必须要有人去陪伴他们。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新的一个环境来到的时候，我会觉得说，诶，那我可以有什么方法，可不可以运用以前的经验。可是毕竟领域不同，领域不同的时候，我得到了想要表现出来的也会不一样。那真的这一段时间真的是也是靠着自己的每天的祷告啦，敬拜赞美读经祷告，跟神有更多的接触的时候，神总会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他给我一个意念，一个想法。那通常我就会照着这个意念跟想法去做。那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哇，这个真的是最简单的，人家讲的说什么事半功倍，这种稍微有一点花一点点力气就可以把很多的事情可以处理掉。
是
因为在这个陪伴他们的时候啊，他们的一些状态都会不一样，有的他们也会有一种固着性啊。
嗯，
非常坚持自己的想法，甚至说，诶，之前我在陪伴他们的时候就告诉他们说，不要有金钱往来。诶，可是哪知道说他们都会在私底下给你捅个大娄子，这个跟那个借钱，然后这个请那个，这个 A 请甲的妈妈知道了，哇，然后就整个又爆开来。那真的在这样的自己去陪伴这些孩子们的时候，本来是想说一个这些孩子很单纯，应该是很好培养，只要多给他们爱，他们多给他们一些耐心，他们就会走在正轨上。但是他们也跟一般的年轻人一样，有他们的一些基本需求上的想法，比方说他们想要谈恋爱啊，然后比方说想他们也会追求一些名牌啊。那只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还是说透过祷告，让神来告诉我说我应该怎么去带这些小孩。所以说不论是在自己的工作上啊，还是说在我跟佳敏在陪伴这些那个喜安儿上面啊，都需要说从神来的帮助，而不是说光靠我自己的想法。
是，那我想问你哦，在面对这些小孩可能需要更多的关照，以及刚刚讲到他们可能除了生理与其他人不一样之外，其实他们也需要很多心灵上的呵护，你有把这份信仰在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介绍给他们吗？
有，那我是六年前我自己身受洗，
嗯，
然后在这样一路的过来的时候，已经带了四名喜安儿他们来已经受洗。
是。
对，那最近在陪伴一个那个视觉失调症的朋友。
嗯。
然后他也非常渴慕，也受洗接受了那个耶稣的信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教会还有我们的牧者告诉我们说，受洗不等于拿到一张门票，反而是说在日后是更多的生命的改变需要去做学习。那在晚上的时候也有成立一个家庭小组，在这样的小组时间当中去陪伴这些弟兄姐妹，让他们生命有所改变。
不过这边我还蛮好奇，我想请问的就是我们陪伴身心障碍的朋友们，他们可能其实是本身生理上面或者是内心是有一些比正常人更多的软弱，比正常人更难控制自己。那当他们刚刚你说就是他们受洗以后的信主生活，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样子陪伴他们走接下来受洗以后的成圣的道路呢？
好，感谢主啊。这其实他们在这一段受洗之后，他们其实他们也还没有很去惊觉到说自己已经走在回家的路上。
嗯，
那我跟妻子也是 能会因着每一个喜憨儿他们的习性发展的不同，有的他们会很主动的去想要读圣经，那我们会对这种的孩子就在礼拜六固定的时间去陪伴他们读圣经。那有时候他们也会有软弱的时候，比方说他们不想来聚会啊，尤其像最近天气有寒流来啊，他们就会有一些那个借口的产生啊。那其实这些我们也跟我们正常人一样，我们也是这样子走过来的。那我们反而会用一种鼓励他们的方式，因为我相信在他们原生家庭当中，他们的父母大部分都是用一些责备的方式去引导他们。但是基于神来的爱，神告诉我们说要用一个慈爱的方式来引导他们的时候，那个果效声就真的是非常的大。那也透过这样子跟他们的家庭的父母也有更多的交通，也希望说他们的父母可以用慈爱的方式跟甚至跟我们保持联络，让这些孩子在他们有所软弱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个爱的方式去把他们拉拔出来，让他们再持续走他们人生未完全的路。
是，很感恩哦，可以听到你这样分享。那我另外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刚刚在前几段你有讲到说你的生命其实是包括留级或者是欠钱，这些看起来是很大的缺憾或是缺乏，但上帝在你信主以后让你来服侍一群其实先天就非常缺乏的这一群小朋友小天使们。有没有什么中间特别感人，或者是你觉得这是上帝想要让你学习的事情，在你服侍这群人的当中你所得到的呢？
有，其实有分一个好的跟一个坏的。先讲那个让我刻骨铭心的事。
是。
因为在这样用自己的爱去爱他们的时候，那刚好这陪伴的弟兄他有先天的那个亚斯伯格症。
嗯。
然后他在陪伴他的时候，他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坏人准备来害他。
是。
那其实这位弟兄他在跟我一开始的时候他也是蛮紧紧跟随的。那只是说在后期有一次接到我们总公司的来电，希望说我在某天某年某月可以到总办公室去聊一聊。那时候其实我还不知道什么回事啊。当我去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原来是陪伴这位的那个亚斯伯格症的孩子他已经上报总公司说我跟我妻子是在骗他们欺负他们，然后硬把他带到教会来。
是。
哇，那时候整个人是真的是信心崩溃。我觉得说今天我可以至少门前雪啊，你怎么活我不管。那可是这件事让我反而是深刻的去想到说他都可以这样子去报告上面的公司主管说我们是来欺骗他们，那我后续到底该怎么走。那时候我只知道说我真的是还是要去寻求上帝，有透过祷告神告诉我说我们只是在撒种的，真正让他们这些孩子成熟的还是必须交给神。
是。
那时候我才明白说那我还是必须要坚守这样的岗位，然后持续为这些福音传到他们的心里面而努力。
是。
那再来讲一个分享一个好的。那其实他们那个喜儿的家长啊，喜安儿这些家长啊，他们有的知道说我们正在做那个世界上，不要说世界上，是在说在我们生活当中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有些喜安儿人们家长他们觉得说这些孩子他们已经开始要放弃了，他们最多就是供应他们的生理需求让他们活着而已。那但是我跟我太太既然说有领受这样的呼召，就知道说这个不是要让只能让他们活，而是要让他们活出神的荣耀神的见证来。因为在他们的身上只要说有一点改变的时候都可以影响到其他更多的人。那也因着这样的我们也跟他们的家长也成了好朋友，然后甚至说他们的家长有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是他们自己的亲戚朋友有在什么样的陷入谷底的时候，他们也都愿意敞开心房来告诉我们，希望 说我们可以来协助他们。那那时候我就开始才是发觉到说，其实神要真正要做的不是只有说坐在这些喜憨儿的身上，反而是说能更多的走入他们的家庭当中，甚至他们的家族当中，将这些福音广传到每一个人的身上。
是，感谢主。我们听到周伯宏弟兄他在服侍这一群软弱的人，他同时不只有服侍这些人的软弱而已，不只是帮助这些人的生活或者是一般的日常机能，他甚至是服务到这些人的内心，不只是这些人，甚至是这些人周边的家人朋友，他们也同样透过周弟兄在上帝的面前一同的可以来祈祷，一同的来守望。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周弟兄，我在这一段我想要问问您，就是能不能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些勉励，就是如果说他们在生活中是跟你有什么样的背景相同的，你给他们一些鼓励的话。
好，收听这个节目的尤其是弟兄，以前当我在这种成长背景当中，我会期盼自己有五子登科啊，甚至有一些有一个美满的婚姻啊，就是真的照着社会上的步调下去走，这个世界的律下去行。可是当有一些事情没有办法如自己所预期的时候，这种时候真的也不用去气馁。因为我跟我老婆啊，她叫佳敏，我是42岁时候才结婚的。
是。
对，那在一般正常来讲已经算是有点晚婚了。
是。
那尤其像我们结婚到现在将近十年也没有生小孩，我们也是期盼一个小孩。那当这些人生不如意的事情没有按照自己的原本的计划下去走的时候，其实都是神他还有另外的安排在。我觉得说人一生最重要的是要找到自己的生命的意义跟价值。
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当你在寻求你跟你太太之间的人生道路的时候，你有没有向上帝寻求，然后你领受上帝心意的这个过程呢？
有，感谢主齁。那因为我之前人生的上半场是完全靠着自己的心思意念啊一些想法下去做，所以算是彻底的失败。但是在人生的下半场，因为我遇到了这样一位又真又活的神，那我知道说他在我未来的路上，他一定可以带我去征战得胜。不论说在我生活当中发生什么样的问题，我只要说自己谦卑的来到神面前，我寻求他的答案，那他赐给我答案的时候，我就照着这样的答案下去走，不要有太多自己的想法。那当我是我自己是家中，像在我生活当中啊，我是家中长子啊，长子一定又要有背着那种传宗接代的那些教条出来啊，需要生一个啊。但是刚开始前一两年父亲他们会一直催，为什么你们生不出来，为什么点点点点。好，那时候我也是用这种刚好是一个生活当中的例子去跟我父亲讲，其实传宗接代真的不是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唯一生存的意义啊，还有别的其他的更需要我们去做的，比方说可以将 将我们的爱活出去啊，
是
让更多人得到这种帮助啊。那这样我就常常跟我父亲讲说，你不觉得说现在社会真的有些奇怪的吗？都是一些男跟男在一起，女跟女在一起，然后跟你们那时候的社会完全不一样啊。我父亲也说，哦，丢丢丢齁。然后就是透过在那个生活过程当中啊，不断的是让我父亲让他来体会一些实际上在这个社会上发生的事，而不是说你生我这个长子我就必须要要去生一个来啊，然后去养，那如果说这个小孩以后发生什么事，那不就是白搭了吗？那倒不如说我现在好好的孝顺你们，这才是最重要的。
是，
所以感谢主，就是让我父亲知道说，哎，这个信仰它是真的是在生活当中跟他们的信仰是不一样的。
是，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刚刚有提到你的教会生活，这个怎么样子影响你现在过日子跟以前不一样呢？
感谢主啊，其实我在进教会的时候，我觉得说，哎，可能就是跟我去我妈妈的佛堂是一样，就是到进到一个那个空间当中，然后时间到了，然后就回家睡觉了。那可是他去到教会当中，刚开始，我觉得是自己都充满了，蛮盼望，蛮渴慕的。这些渴慕盼望会随着因为人的想法而慢慢的淡化。那时候反而是我们自己当中的牧者就出来告诉我们，就是陪伴我们的牧者嘛，他就提醒我们说，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真的是被这个恶者所辖制住，那我们是神儿女，反而是要勇敢的站起来去战胜他们。那尤其是我们在我们教会常常要求我们说，就是要每会一定要到。那时候我完全不明白什么叫每会要到，我主日来就 OK 啦。那他的每每会要到是不要停止任何一场聚会，那也是到后期我才明白说，如果今天我没有在教会当中，我就是在世界当中，那世界当中又会被我自己过去所熟悉的心思意念给抓住，跟着他走。那如果我在教会当中，就可以领受到神的真理，到底说我今天来到这世界上的一生最主要的生命的意义的价值，然后我才会持续的往前走，让这一些会牵绊我的世界上的杂念慢慢的摒除掉。
那你在练习这个稳定聚会的过程中有很挣扎吗？或者是有练习吗？
有，之前只要说碰到那种寒流来啊，下大雨啊，哇，那个这次不去应该没关系嘛，下雨天这个也可以请个假嘛，然后甚至说都会找一些比较冠冕堂皇的理由，然后没有去聚会。可是那种没去聚会隔天自己的心就感觉没有那么的笃定与把握。那也是到后期自己的灵命生命渐渐成熟了之后，开始去巴望着每一个聚会。那比方说今天来参加那个这个录音的时候，其实我们六点半就已经在教会有成根。成根到一半的时候再来紧接着来到这里录音。那我觉得说这样的生活反而是蛮充实的。当我一开始在一天早晨醒来的时候，还是说我有心情低潮的时候，都可以因着我持续的参加聚会，所有的心思意念马上有所转换。然后尤其是在夫妻的关系生活上，也不会说永远争吵的就是这些柴米油盐酱醋茶，反正是更多的去跟自己的妻子去交通说我们如何才可以让我们自己的生命可以更往前，可以去再去帮助更多的人。
那你觉得驱动你可以让你稳定聚会，然后让你可以这么早起来这么冷出门的动力是什么呢？
我觉得还是真的最到最后的源头还是要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爱，因为他为了我钉在十字架上来流血。那我今天只是说舍掉我自己的时间更多来回应他。那当然说在教会共同生活也是一个驱策的动力。因为如果说今天我光靠着自己想要去灵修啊，毕竟还是有限。 那如果可以透过共同生活的方式，让一群彼此对那个耶稣相有爱的那个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做同样的事情的时候，那种团聚的力量就真的非常的大。感谢主。
感谢主，我们今天很高兴可以听到周伯宏弟兄他来到我们当中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可以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周弟兄他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您感动还有盼望。如果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非常欢迎您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请您打电话 02-2754-1144 02-2754-1144， 或者您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请您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非常期待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 还有各大的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这边 Luca 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一次再见。
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吻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竟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